以感恩的心回转。正道的经文是约拿书3:1-10。让我们齐声诵读。约拿书3:1，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何牧师。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者，你知道你的羊，你的羊也听你的声音。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主，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你都清楚，你都知道。我们如此的这个时候的心中的难处，心中的一些的忧虑，主你也都看见，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您的面前的时候，完全向你敞开。你不仅是无所不知的，你也是无所不能的，让你成为我们的坚固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你要有一个新的话语，新的意念对我们来发表，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你慈爱的牧羊人的声音，在你的里面得饱足，得安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上就要过感恩节了，11月份我们一直在思想这个感恩的系列的题目。这一周有一个姊妹跟我和师母分享一个关于感恩的故事，我觉得很好，所以也跟大家来分享。讲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很忠心的仆人跟着他，而这个仆人呢还有一个特点，他什么事情都感谢上帝。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次打猎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拇指打断了，他的仆人也说感谢主。哇，这个国王大怒，我手都给打断了，你还要说感谢主，把他关起来啊！所以就把这个仆人关到这个监牢里面。有一次这个国王出去打猎，结果不小心被一群这个食人族发现了，哇，就把他团团围住啊！哇，这个国王这个吃得好啊，哎呀，所以长得胖胖的哈，看起来很好吃。但他们正要下手抓他要吃他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人没有大拇指，啊，这个有残疾的不好吃。吃了可能不吉利啊，所以就把他放过一马。哇，这个国王受了惊吓，啊，惊魂未定，跑回王宫，反复思想说：“哎呀，这个当初这个仆人讲的真是对呀，我手指断了有他的好处，真的要感谢主。”啊，就把这个仆人释放出来。 跟这个仆人讲说，哎呀，今天我有这段的经历，啊，讲完以后，这个仆人说，感谢主，啊，他说你这一次为什么要感谢主？这个仆人说，如果我不被你关在监牢里，跟你一起去打猎的话，被吃的不是你，那可能就是我了。我们真的是要凡事来感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祷告，我们也以感恩的心来转回。奥巴马被选为第二次做总统，这个结果得来不易啊！他真的是倾尽全力，花了很多的精力金钱去竞选总统，但是当选以后，其实他面对一个很难很复杂的一个局面，这个国家很多的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总统不容易做哦。但实际上这个败选的这个 Romney 啊，也是第二次了。他四年前啊，也是在共和党当中啊竞选要成为这个总统候选人，但是失败了。所以他过去六年当中，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想成为美国的总统，但最后失败了。总统竞选其实是很残酷的啊。这一次他们花了20几亿美金哈，双方加在一起，每个人都花了很多的很长的时间，几年的时间在预备10月6号一次性投票，得到这个270个以上的这个选举人票就可以成为总统，达不到这个数字就失败了，没有第二次机会。以前所花的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是前功尽弃，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了。今年2012年的这个奥运会上面，刘翔第二次出征这个奥运会，很可惜，对不对？四年前我们还记得那幅的情景啊，他是在起跑线上要起跑之前，哎呀，实在是伤太重了啊，还没有起跑他就退出比赛。那这一次呢，是起跑了哈，但是跨一个栏就跌倒。也是在中途退出比赛。如果你知道他的故事，你就会知道真的是很可惜，他真的是很渴慕，很渴望参加奥运会。他得过什么世界杯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世界冠军，也打破过世界纪录，但从来没有得过奥运会的冠军。他多么希望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啊，讲错了。所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第二次机会真的是很不容易，很多的人都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哈。你找工作申请工作的时候，一轮一轮的淘汰制的，你这次去面试，结果过两天没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哦，你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即使有了工作，在这样工作竞争很激烈的这个环境当中，也面临着被淘汰的一个危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就 out。 小孩子有的时候哈，参加这个很想去参加这个 orchestra 啊，参加考试，但是考得不好可能就没有资格去参加这个管弦乐队。我们常常想，如果有第二次机会多好，你看这个银行支票呀，结果没有周转好，一下一个支票被退回来，罚款20块钱，你说我从头再来，重新再来，好不好？把这个罚款免掉。开车不小心超速被警察抓到了，开一个罚单，你能不能当着这个警察的面把那个罚单撕掉，说我从头再来？考试没有通过一个很重要的考试，你失去了唯一的一次机会，你可以说啊，让我从头再来。终身教授很多的努力啊，5年6年的时间放进去，但最后的结果说，哦，你不行，你要走人了。你可不说，哎呀，再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从头再来。我们多希望，多盼望有一个地方叫做从头再来。我们多盼望在梦想中有这样一个世界，一个破碎的婚姻，一个夫妻这个到了一个地步说感情不和，不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你都希望说这一切都能够成为过去，能够被全部的涂抹，然后我们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从头再来。 孩子渐渐长大，跟小孩子关系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紧张，你多盼望说，哎，让我们跟孩子能够从头再来，我们重建这样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话一出口我们就后悔，我们都希望跑到空气当中把这些话抓回来，从头再来。发出的 email 我们都希望说，哎，钻到那个电脑里面把它再找回来，然后 click delete， 就像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都希望我们重新的剪接我们人生的这个影片，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剪接掉，从头再来。我们都希望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是有一个 delete 键，我们后悔不该发生那些事情，只要我们按一下 delete， 所有的事情就可以从头再来。然而这在神的面前不是梦想，我们信的上帝就是可以让我们从头再来的上帝，我们所信的神就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上帝，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个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福音。约拿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读了这个约拿书的第三章，整个的约拿书让我们看到神不断的给人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机会，让他们从头再来。第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为什么是二次？为什么是第二次啊？因为他错过第一次的机会了。约拿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耶和华就对约拿讲话，那是第一次讲话，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但是约拿的反应是逃避神，躲避耶和华的面。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吃了很多的苦，神没有放过他，没有让他就这样的就此的离开神的面，因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要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到第三章开始的时候，这里讲说耶和华的话是第二次临到了约拿。约拿当初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差遣他去向尼尼微城的人去传福音，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觉得尼尼微城的人不配听福音。上帝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城的人怎么对待我们犹太人的，怎么残杀我们国家的人，怎么虐待我们，掳落我们的人不仅杀了他们，而且会把他们的头颅切下来作为战利品，这么残忍对待我们，你怎么还让我去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就逃跑。约拿不能体会说上帝的爱是给所有的人的，即使包括尼尼微城你这样的人，上帝爱所有的人，即使是我们心里怨恨的人，即使是那些给我们造成很大很多伤害的人，上帝爱你也爱他。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要在神的面前要警醒，我们教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不小心会落到一种的光景当中，失去对失丧灵魂的一种的关注。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更多的向内在去看，注重我们教会里面的内在的关系，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要因为这样的建造失去对失丧灵魂的那样一种的关注。这是约拿当时所没有学到的。在约拿看来，只要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人事情，再小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的团契，我的小组，我的想法，我的主意，哪怕是一棵早晨生长起来的蓖麻树，第二天就会枯干的小蓖麻，他都关注，因为这个跟他有关系。对约拿来讲，只要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或者事，再大的事情都不重要。尼尼微城里的人分不清左手右手的有12万人，约拿觉得这些人都该死的。耶和华神提醒约拿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多万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上帝的心肠，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深深的体会上帝对失丧灵魂的那样一种的关注和爱。上帝爱惜， 爱惜每一个世上的灵魂。有部电影这个《基督受难记》Passion of Christ， 当我看到一个细节的时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当然这些不是圣经里面原来的记载，是他的导演有一些的解释在里面，但我觉得是很真实的。那个细节是这样的，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第一根钉子是钉在他的右手上面，钉子钉在手上，钉在人身体上，奇痛无比。所以人的本能啊，他的左手就开始痉挛啊，整个的这个身体就开始这个产生很强的一种的张力。但这个罗马兵丁要让他把他左手也钉上去啊，两个人用绳子就拽，强拉他的这另外一只手。你可以听到那个被拉断，骨头被拉断，肌腱被拉断的那个声音。拉开以后，再用另外一根钉子把他的手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对人的爱，他为爱世人可以承受这样大的痛苦。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有没有类似约拿当时的想法？别人得救是别人的事情，神会管的，神自有安排，神差派天使福音的使者去向他传福音，我不用着急。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心中会是想某人某某人最好不要听到福音，他不配信耶稣。上帝没有放弃约拿，在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约拿在落到海里的吃的那些的痛苦，到第三章的时候约拿就开始回转。当神的话语出来说，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的时候，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约拿虽然失败过，跌倒过，然而上帝没有放弃他，就好像圣经当中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故事一样，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上帝应许他一个儿子他有软弱跌倒的时候，等不及了等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还没有生出儿子来就跟他的妾生了以实玛利。但神没有就此放弃亚伯拉罕，最后还是让萨拉生了以撒。圣经中讲到这个雅各他是一个很会骗人，很狡诈很会用自己的方法，喜欢用自己的方法来抓他所想要的这个东西的人。但上帝没有放弃他，在他从他的这个岳父那里转回在贝努伊勒那个地方，上帝亲自向他显现，跟他摔跤，让他学习说不要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去夺，而是学习依靠上帝的大能，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没有放弃这些人，没有认为他们软弱跌倒失败过。大卫杀过人，大卫犯过奸淫但当大卫完全的悔改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经给他一个评语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彼得三次的否认主几千年过去了，大家还常常的会提这件事情但神没有放弃这个彼得让他有第二次的机会，重新被挽回，重新被建立，可以成为教会的基石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约拿就是这样得到上帝给他的第二次机会，上帝没有放弃他，因为上帝在约拿身上的旨意和计划还没有完成。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信的上帝是这样一个满有怜悯满有慈爱向我们存的是赐平安的意念的这样一位上帝。从前一对夫妇结婚很多年，那夫妇的关系一直很好， 那有一个小秘密啊，是妻子自己的小秘密，她也常常提醒她的丈夫说，哎，那个 closet 上面那个鞋盒你千万不要打开啊。后来这个妻子病重了，临终的时候还跟她丈夫讲说，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鞋盒拿下来啊？这个秘密终于可以揭晓了。丈夫把这个鞋盒打开以后，里面有两件很漂亮的那个勾花的那个漂亮的布巾啊，是一手一手哈 勾出来的，然后边上放着25,000块美金。这个丈夫就不明白，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些东西已经保存了这么久却不让我去看。他妻子就给他解释说，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奶奶曾经提醒我说，成功的婚姻的秘诀说不要吵架，夫妻不要吵架。你什么时候生气的时候啊？这个奶奶告诉这个做妻子的，你什么时候生气的时候呢，你就去这个勾一个花布出来。所以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先生听了话，他很感动。哎呀，这个我做了这么多的错事啊，在这个盒里只有两片布啊，这说明太太只向我生气了两次啊，我还不错。那他就问说，那旁边25,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太太说，那是我卖花布挣来的。神是这样蛮有怜悯的神，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也是这样。彼得问耶稣说，我饶恕我弟兄七次可不可以？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七次。这是约拿回到神的面前，他的第一个发现就是神给他有第二次的机会。他第二个发现就发觉，原来这个上帝可以使用一个人到这样一个程度，他可以使用一个人做极大无比的一件事情。第三章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天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结果就造成大家知道那个结果哈，全城的人悔改。约拿是学到了从前面的经历，痛苦的经历，学到了一个功课，他知道拯救是出于耶和华，这个他是明白了，所以他不敢躲神了。不要躲避神哈，躲避神是要吃苦头的哈，最好是乖乖的顺从神，哪怕你不明白不清楚，你最好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这是他前2章的经历所学到的，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没有体会神的心肠，他还不明白神爱尼尼微城人的这个心意。所以当第4章的时候，这个全城的人都悔改的时候，约拿的反应是大大的不悦。所以你看到他这时候去啊，约拿去传这个信息，他有点，你说你让我去做我就去做了，你让我讲我就讲了，但心里面呢，实际上心不甘情不愿。这有点像我们家的小孩子，兄弟两个在吵架，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你要去道歉， sorry sorry 呀，眼睛都不看到对方呀啊，你就知道他心不甘情不愿做这件事情，但他还是做了。约拿就是这样啊，他知道说上帝是不可以躲避的，上帝第二次的话给他了，很宝贵，要抓住这次机会啊，上帝让我再去传，那我就去了。但是呢，他有一点敷衍了事，这个城这么大，可以走3天的路程，他只走了1天。上帝让他去传话，他只讲了一句话，上帝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做了，你让我走的路我走了，好了，我可以交差了。再过40天尼尼微城要倾覆了。然而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传讲这一句话的福音的信息带来的果效是奇佳的，这带来第3章的第二个回转。整个这章经文当中有3次的回转，一次是约拿的回转，第二次是尼尼微城全城的人从上到下的回转。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都穿麻衣，国王从宝座上下来披上麻衣， 在那里禁食祷告，而且他宣告全城不光是人了，连牲畜都要禁食了。而且这里讲说，我们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是一个 miracle， 这是一个奇迹的。在历史上你找遍圣经，大概这是唯一的一次，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只讲了一句话的福音带来这么大的果效。而且这个人是被亚述帝国打败的一个小国家中的一个人，当时的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是那个地区的霸主啊。这件事情就有点像什么不可思议呢？就好比大兴安岭农村的一个种田的一个农民跑到美国白宫对着奥巴马说，你有罪了，您如果不悔改40天以后美国要倾覆了。然后奥巴马就下来了，就穿上麻衣，然后就开始悔改，然后全国宣告全国禁食悔改，就是像这样的不可思议。所以历史上有很多人在猜测说，到底 what happened，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哈？所以有些人就查一些史料说，哎呀，有可能是这样。在这之前，在这个约拿去之前呢，其实这个亚述帝国出了很多奇怪的一些天象，有地震呢，有天灾出来了，所以他们心里早就已经觉得 something wrong。所以当约拿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哦，他们就信服了，啊，他说是这样，我们该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有些人讲说，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是拜各种各样的神，其中一个神叫鱼龙神，像鱼的一个大龙，因为这个约拿是从这个鱼的肚子里面被吐出来的啊，所以他们听到这个他是从鱼的肚子里面吐出来的，哇，他们就产生了一种的惧怕，就听信了他所讲的话。那有些人讲说，哦，是因为约拿当时那个样子，每人看到他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啊。为什么？因为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待了3天呢，被那个大鱼的那个胃里面的胃酸已经浸泡了3天了，那个样式已经跟他以前不一样了。这个1926年有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这个 Dr. Henry Rimmer 有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一个人真的是被一个大鱼给吞在肚里面，在里面待了2天，最后被救出来。然后过了2年以后，这个人呢就有一段时间被是英国人，在伦敦就被展出，说这是现代的约拿，然后大家都去看他，因为他这个整个的2年以后，这个 Dr.Henry Rimmer 见到他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浑身的毛都没有了，呀，都脱落了，呀，而且这个皮肤的颜色是 yellowish brown， 呀，啊，一直终生都是这种颜色的人。你想想，一个全身没有毛发的约拿，啊，这个浑身是这样的一种奇怪的颜色的皮肤的约拿，哈，跑到这个尼尼微城里面，哈，大家又知道说他刚刚从大鱼的肚子里面被吐出来，哈，所以引起全城的轰动。所以3天的路程他不用走，走1天就够了，大家都跑过来看约拿，啊，来听他所讲的话。但实际上，我觉得最关键不是这些的事情，最关键是约拿所讲的话。约拿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的人要倾覆了。”再等40天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这是一个有限的时间，是一个倒计时开始了，39天、38天，这是有限制的时间出来了。神没有马上灭绝这全城的人，神完全可以，啊，神没有马上灭绝这城里的人，就是说还留给他们一些的机会，还在向他们施怜悯，没有马上的实施这个审判，这是神常常做的，神给人机会。这是神怜悯恩慈的一种的表现。神常常当我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会给我们亮一些的黄灯，提醒我们放慢速度啊。有时候亮一些红灯，说你 stop， 不要再往前走了呀。最近我常常在思想这个黄灯红灯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早晨送孩子开车哈，不小心啊，看到黄灯哇，加速冲过去，有几次不小心孩子在后面说，哇，爸爸你闯红灯了，因为这个还有一段距离，加速的时候过去的时候正好是红灯已经亮。上帝常常会这样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着人讲的话，借着圣经的话，借着 你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会给你一些的提醒出来，走错路了，做错事了，讲错话了，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机会要去 slow down， 甚至我们要 stop， 要停下来。如果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就要回头 U turn 回来。所以这里讲尼尼微城里的人，他们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谦卑哈，他们披麻衣啊，他们这个禁食祷告啊，他们切切的求靠神呢，这是他们谦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然后呢，他们采取行动，谦卑采取行动，这是真实的回转，真实的悔改。个人怎么样？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要有行动的。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全家开车去 Chicago。其实这条路我们走了多少遍了，不应该走错路。那在65上94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就错过了第一个出口，上了第二个出口。94本来应该往西去芝加哥，那结果往东呢就去哪里了？就去 Detroit。这个是我的错，我师母在开车，我给他指错了，他很听我的。那如果我只说哎呀 sorry 呀，这个我给指错路了啊，那如果我们还继续开的话，去不了芝加哥，会去 Detroit。 虽然我当时的态度很好，哦，真的是知道错了真的是不对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是继续沿这条路开的话，我们会去 Detroit， 去不了芝加哥。所以我们认错，而且很诚恳的谦卑的认错，然后我们做的是什么呢？下一个出口赶快 U turn 就回来了。尼尼微城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不光是谦卑，不光是知道自己错了，不光是认识到自己错了，而且转回。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不光是要认错，很诚恳的很谦卑的去认错，我们要转回，我们要转回。最近神常常提醒我，常常光照我，让我看到很多的黄灯和红灯，让我思想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的服事当中的亏欠。所以这个亏欠这个词最近常常在我的心中亏欠神，亏欠弟兄姐妹，亏欠我的同工们，求神怜悯我。感谢主，神依然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回转。我要问弟兄姐妹，问同工们，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最近亮起了哪些的黄灯，哪些的红灯？第三章中第三次的转回是上帝的转回。在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你说神也会后悔吗？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不一样人后悔说，哎呀，我这句话不应该讲，我这件事情不应该做我后悔，我做错事了上帝没有做错事，那上帝为什么会后悔呢？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为什么他会改变好像对待人的方式呢？ No, 上帝没有改变对待人的方式。一方面，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人，这些事情不可以做的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那日必定死，这是上帝的公义的表现。另外一方面，上帝在这一边这一边是黑暗，你如果犯罪的话就落到这一边，你如果吃了那个果子你就会落到死亡当中，你如果违背神的心意，硬着心不听神的提醒的话，你就会落到这个一些的苦恼苦头当中。但同时，上帝是有蛮有怜悯蛮有恩典，只要你愿意回转，只要你愿意改变，只要你愿意从黑暗这边出来承认罪，转回 U turn 来到光明当中，你说哎，怎么这边又亮了，上帝怎么改变了？ No， 上帝没有改变，黑暗这边是上帝的公义，光明当中体现的是上帝的恩慈怜悯和忍耐。上帝还是一样的上帝，上帝没有改变，是人在改变。因为人的改变，你感受到上帝对待你的方式好像在改变， 所以这是上帝后悔背后所讲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是被动的啊，不是说上帝把这个rule就定在好了，这边就是黑的，这边就是有光的啊，看你怎么选择了哈。你如果是选择来光里面，你就经受神的恩典；你如果选择留在这里，你就继续在黑暗。不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主动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没有被动的任他自生自灭，上帝是出来说：“亚当，你在哪里？”上帝来主动来寻找这些犯罪的人。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圣经用一些拟人的一些的词汇，像后悔这个词，让我们能够 relate 的一些的词汇来描写上帝的这样的作为。上帝没有改变，他的公义没有改变，他的慈爱没有改变，上帝对待这两方面的人的方法是在不同，那你要怎么样去选择？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主动向我们施恩，向我们发怜悯。约拿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有丰盛的慈爱向千万人存留。我们的上帝是这样向人多次施恩典的上帝。1929年新年的那一天，每一年新年那一天，美国的这个大学橄榄球比赛叫 Rose Bowl， 那是很重要的一次的比赛。1929年是 George Tech 和这个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这两个队之间争夺这个 Rose Bowl 的冠军。那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当中有一个球员叫 Roy， 这个 Roy 是一个很投入的一个球员啊。那一次这个他接到对方的这个传错球了，传到他这里啊。哇，他一下接到这个球了，就开始跑，哇，跑得很快，这个跑了65码，眼看就要到这个 touchdown 啊，这个触地得分的那个区域了，被他自己的球员给拦住，抱倒了。为什么？因为跑错方向，跑的是自己的那个球队要 touchdown 的那个方向，结果跑了还跑得太快，跑了65码，结果因为他这个失败，对方球队 touchdown。他们队就落后，所以半场休息的时候，哇，这个大家都不讲话，低着头在那里。这个若伟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拿那个一个白单子铺在自己头上，就在那里哭，哭得很伤心。下半场也开始了，教练就站起来说 ：“The same team， 上半场同样的这些队员上去打，那其他队员都去了。”乖乖的去了，那个 Roy 还在那里哭不动。教练跟他讲说 ：“Roy， 上场了。”他还在那里哭，还是不动。Roy， 你有没有听到？你还是这个 team 的一部分，你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如果大家在现场的话，你会看到当时的 Roy 是如何的投入的、拼命的，在第二场当中去奔跑。为他们的球队争取胜利。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给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第二次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珍惜这次机会，而且采取实际的行动去回转，来归向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的神是坐着为王的神，也是怜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 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你坐着为王，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但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最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主啊，是的，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患难当中，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总是给我们存留回转的机会。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坚定仰望你，你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这样的饶恕的恩典、赦免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饶恕和赦免去对待别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